各位弟兄姐妹同工们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个生命记第25章齁。那我知道说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公义跟怜悯都是神的属性。所以因此他也希望他的子民能够活出他的这个属性。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当中常常就看到神他透过先知提醒百姓要活出这些的属性，而今天的这张经文呢刚好就把神的这两个属性带出来哦。所以当我今天在看这张经文的时候，我就把这张经文的主题定为行公义好怜悯好怜悯哦。所以我也按照这张经文当中所提的几个的吩咐，我就把它分成六个大点哦。那第一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是讲到刑罚有限制哦。在生命记第25章1跟3，他这边说，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一人有理，定二人有罪。那第三节说，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所以如果人犯罪就一定要接受惩罚，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因为惩罚他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犯错的人知错，而不是羞辱他。所以这个刑罚呢就不可以过重而导致带来这个羞辱，因为我们知道这将会带来反效果哦。所以让受罚的兄弟受伤并使他继续行在过犯里面，就是所谓的这些的反效果。所以对于过犯呢，其实我们是要严正的去对付他，但是呢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却要有一颗怜悯之心，让弟兄他们有机会去改正他们的这些错误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里就提醒我们，我们对人就是要有怜悯，要留余地哦。这不但是运用在这个法律的刑罚上，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运用在父母管教子女的事情上面哦。就比如好像如果儿女犯错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要接受惩罚，他们可能要受这个责打。但是呢做父母的我们也绝对不能够在怒气当中就是狠狠的就是乱打一通，因为如此做的话，我们其实就会导致孩子他们不但是没有感受到父母亲的爱，反而他们就会带下来就是一个恐惧在他们的心中哦。所以因此我们因儿女的过犯惩罚他们的时候，也是要有一个规范跟一个节制哦。那其实我自己本身在学习管教孩子的事情上的时候，也是不断的去提醒自己，就是当他们犯错的时候，是要责打他们，但是要有限制，而不是要发泄怒气哦。因为有时候孩子会弄到我们真的很生气，有时候真的很想打，但是想不可以，因为这样子打下去，其实就知道说带来的给孩子的是一个伤害跟惧怕，多过他们感受到其实你是在爱他们管教他们哦。所以因此我很常就会提醒我自己，孩子犯错的时候，我就会跟我的孩子讲说，那你要接受处罚，因为你做错事情。所以我的孩子我的女儿他们就知道说我打他们是因为爱他们，是为了要让他们知错而改正他们的错误哦。但是当然有时候也是要帮助他们说，就是爱他们就是不只是在责打方面哦。因为我最近我的小女儿就她就很可爱，因为之前就是有一轮姐姐就跟她讲说，因为妹妹说爸爸不爱她，因为骂她什么那些嘛，所以姐姐就跟她说不对，她说是因为为什么爸爸妈妈要打要骂是因为爱嘛。所以有一天我在 MRT 的时候，我又在问我的小女儿，我说你觉得妈妈爱你吗？他说爱，我说为什么呢？我就想要听他为什么感受到爱，因为妈妈会打我，所以我就说不只是因为打你是爱你哦，你还要想一下妈妈还有做很多很多事情。他就开始讲是，所以不要让孩子一直以为说只有责打，反而给他们一种错误的一个就是给他们一个错误的 影响，就是说他让他们以为说只有责打才是爱而已。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就好像玉林他刚才有说，真的是在管教孩子身上要有公义，要有慈爱，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里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到底我们要怎样子去管教哈。好，那这是我们从这里我们知道说刑罚要有限制，因为我们知道说刑罚真的最终我们要带来的就是人的知错跟他们的悔改哈。那第二呢，就是在第四节这里讲到牛嘴不可聋。在第四节这里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所以牛的功用呢，其实是耕田和在收获后他们拖拉这个石滚压开麦穗，使谷粒脱出。所以做法是将割下来的这个禾秆在禾场排列，然后以沉重的这个石滚在其上碾过哈。那牛梯呢，牛梯它其实也有助于这方面的加工。所以作为农夫主要食粮的这个谷种齁，是牛踩踏出来的。因此呢，这个牛的嘴不可拢住，反而他们可以分享粮食来作为他劳苦的这个补偿齁。那神要我们其实在这里看带出，就是不但要对人要有怜悯，其实对动物也同样要有怜悯，因为我们知道说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而同时呢，他也在提醒我们要公平的，就是付给这个薪酬，要对为我们工作的人不可吝啬哈。所以我们可能一些家庭当中，我们有帮手，就好像那些女佣，或者是如果你是做老板的，那你对你的工人其实也是要给他们应得的这个工价哈。因为神他其实都在看我们哈。当我们真的是公平的对待我们下面这些我们照管跟我们要付薪金的这些人的时候呢，神他也会祝福我们的哈。所以我们要给这些很公平的对待这些的为我们工作的人。那第三呢，就是从第五到第十节，为兄弟留名。在第五节他这里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所以为没有儿子的兄弟立子生子立后，是做兄弟者当尽的这个本分。这个也是当时候中东地区他们常见的一个风俗习例哦。那在创世纪38章，我们其实也会看到相类似的事情发生，其实就是关于他玛的这个事件哈。所以如果你们不是很清楚，你们可以回去再看过这个事情哈。而路德记里面呢，也叙述了相若的一个条例，就是若一人没有兄弟，他的近亲也应承担为他生子立后的责任，使这个死而无子的人得以留后。所以死者兄弟之一要娶这个寡嫂，向他尽弟兄的这个本分，结合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将要成为死者的这个继承人。如此就能够，其实是能够避免寡妇嫁给外人，而死者的名也不至于在这个以色列中被涂抹。对当时候为什么摩西要吩咐他们这件事情，因为当时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将要进入这个神应许的迦南地，并可以分取一份地土作为他们终身的产业，然后在其上耕种收获农货。这是一个以我们知道当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一个国家最宝贵的一个拥有，就是土地哦。但是如果没有儿子继承他的这个地土的话，那么在平均这个地业的事情上面就会有出现一些的困难。故此如果为兄弟立后，也是在这个情况下有一种有效的分配土地的这个方法，不然他们就会失去了那个土地的拥有权齁。但是这里却说，如果他的弟兄不肯的话，那在九节他说，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我们知道说凉鞋是古代这个近东通用的鞋类，都是他们都是穿凉鞋。 但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衣物之一，所以脱了鞋以后呢，其实就是代表说寡妇跟夫家已经断绝任何关系，那就是说他们是可以自由的再嫁了，他不需要一直被绑在那里。那自己吐那个唾沫在他的脸上，是因为这个兄弟不肯娶这个妇人，其实呢也是等同于去羞辱他，所以他把这个唾沫吐在他的脸上，就是代表说他要把这个羞辱还给他。所以从此这名兄弟的名字将称为脱鞋之家，说明他是被羞辱的人。所以脱鞋之家其实在当时候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名誉的一个称呼来，是一个被羞辱的一个称呼来的，所以是也是蛮严重的。那今天当然我们已经没有如此执行这种吩咐齁，今天我们已经不这样子去做。然而呢，我们知道说这里他最主要带出的就是神要我们对活人死人都要有怜悯，就是我们要去恩待人。神将使因为如此我们如此做的时候，神会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长久。好，所以这是第二大点。那第三，那第四呢，就是从11到12节，这里是争斗留恩典。11到12，他这里说，若有二人争斗，这人的妻近前来，要救她丈夫脱离那打她丈夫之人的手，抓住那人的下体，就要砍断妇人的手，眼不可顾惜他。所以其实下体代表男人生育能力的地方，所以如果抓住他的下体呢，那就有可能会使他这个失去这个生育能力，会绝后，甚至呢也有可能这个人会失去生命。所以因此这里说要砍断妇人的手而不可顾惜他，可见就是在这个就算在争斗当中呢，神仍然希望我们能够释放这个怜悯在当中，因为他顾惜每一个人的生命。但是当然我们知道说今天在新月的时候耶稣甚至吩咐我们要去爱人，爱人如己，所以甚至神也不愿意看到我们在跟尤其是跟我们的兄弟来争斗齁。所以我觉得今天当我们在看这些的吩咐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其实当耶稣来了之后他的心意是什么，因为我觉得神的心意比旧约更来的一个他的标准其实是比就越更高的，是我们要去行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东西齁。所以神要我们有恩典，甚至今天他要我们去爱人。那第五呢，从13到16节，买卖要公平。所以13、14他说，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所以砝码和升斗是度量衡的一个标准。在当时候没有这个钱币的社会当中，贸易必须要仰赖标准的这个量制和衡制，所以当人们用不同大小的两样砝码和升斗呢，就代表购买时用较重的一个标准，而卖出去的时候则用较轻的标准。所以因此商人可以从当中他们就有双重的利益，其实这个是一个欺诈的方式齁，那对我们今天来说就是占人家的便宜齁。而这种做法虽然是被谴责为可憎的一个行为，但是其实这样的做法在古时候是十分的常见齁，当时候。所以因此在这里他就还是特别的提醒百姓要行公义，而不要被周遭的事物尤其是这些环境所影响，导致我们就跟风大家都这么做，那我也这么做齁。那刚才当然甄嬛有说以前他们就是要自己带秤去齁，因为在卖家他们可能就是用欺骗的手段调下，可能就给你量了OK， 本来可能是500 gram 齁的，那但是他调一下可能只是给你300 gram， 你看他是500 gram 这样子。那当然我也听过以前齁那种菜巴上他们也是有两个秤齁，下面像然后秤下上面是已经做了手脚的，但是下面那个是真正的，然后就要 用一个欺诈的方式，就是让你觉得说我是已经称足了那个重量给你，但是其实他们有动了一些手脚，用贵的价钱卖给你，其实是不足那个重量的东西给你哈。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一些都不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是可憎的，对神来说。所以我们今天应当要很公平的在买卖当中呢，我们也是要付上人家付上那个价码，我们就要应该要给人家这个同等的这个价格的东西哦。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行为公正的可蒙神长久保守的应许，若不以公正而行呢，我们知道必会带来咒诅。所以一切欺诈的作为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所以经文它暗示这样的人其实必然会受到审判哈。所以当我们如此如果我们去占人家便宜去做这些欺诈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之后来到审判台前，我们是要面对神的审判哦。那第六呢，从第17到19节这里说恶要被涂抹。19节他说，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搅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所以这命令的背景呢，是他们对以色列的敌意哦，就是亚玛利对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情。当以色列他出埃及的时候呢，亚玛利人击杀他们后面流散了的人，这个我们可以从出埃及17章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而这在神的眼中其实是很残忍野蛮的一个行为。所以亚玛利他不向软弱的人施怜悯，因为当时候以色列人其实很窘迫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施怜悯在他们身上，因此呢他们就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应当要向那些比我们软弱的人施怜悯，因为这个是神所喜悦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今天若按圣经，我们若按照圣经所说的，那是否也表示说我们要向我们的仇敌如此行呢？因为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涂抹亚玛利这些敌人的名号，从世上来涂抹。那今天是否也代表说我们可以对我们的仇敌如此行，就好像以色列人对他们的仇敌亚玛利人一样，以涂抹罪恶呢？那其实不然哈，因为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说耶稣在新约为所有相信他的人其实已经立了一个更高的标准。在马太福音5章44节，他这里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今天神不但要我们对那些软弱的人或对我们施恩的人施怜悯哦，我们知道说对那些软弱跟对我们有恩的人，我们是很容易爱他们，我们很容易对施怜悯在他们。但是其实神更是要我们对我们的仇敌来施怜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尤其是对那些曾经如果真的是伤害我们很深的人。但是我觉得神他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们，就是要去爱，就是要去怜悯他们。在彼得前书4章8节，他后面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所以当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我们施怜悯在我们的仇敌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罪就能够被涂抹。好，罪就能够被涂抹。所以新约我们看到有一个更高的标准，要怎样把这个罪从我们当中涂抹呢？就是去爱，而不是好像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样子。所以总结我今天这一章的我所分享的经文，就是我们要知道说神他按着我们的形象他按着他的形象创造的人，所以因此我们地上的所有人都有神的这个形象跟属性。所以既是如此的话，那我们也应当要活出神的属性，就是行公义，好怜悯，以致我们能够持续的能够走在神的祝福底下齁。 所以我祝福弟兄姐妹真的能够让我们能够彼此的鼓励，就是能够活出神的这个属性，就是要行公义跟好怜悯。